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，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：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阿们。
好，弟兄姐妹早安。早上读到这一段呢，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。昨天我们读到第九章，那在第九章的后半段呢，耶稣他们即将定义往耶路撒冷去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庄，那个村庄叫做，你们的圣经要拿出来。第九章的后半段，他们要经过了一个村庄，那个村庄叫做撒玛利亚，而撒玛利亚村庄不接待耶稣。当时门徒里面就说：要不要我们派火从天上来烧灭他们呢？耶稣说：你们的心是什么？你们不知道。但是因为一个不接待他的村庄，耶稣就用了一个行动，透过这个行动呢，是一个缜密的一个计划，一个福音计划。所以在第十章的一开始，他就设立了几个人呢？七十个人。下次早祷要带圣经来啊、哦、你们要带圣经来啊、哦、哈，带七十个人，两个两个在他前头就出去传福音了并且训练他们，交代他们什么可以说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说，什么不可做。回来的时候，哇，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，因为奉主的名，就连什么都服了他们啊，鬼都服了他们，哇，真厉害。然后很特别的一句话哦，您看第十八节、十七节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：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就讲了，从第十八节开始说，他看到了什么？哎，奇怪，门徒信心高高兴兴的回来，做荣耀的见证。耶稣，你怎么不说？你说我看见了撒旦，我曾看见撒旦怎样？哎呀，像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然后就说呢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。然后就讲了今天我们导读的第一件事。然而不要因而欢喜，要因您仔细读到这一段，您就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施行权柄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两回事。我们这个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成功了我们欢喜，有时候我们做的工作失败了我们会沮丧。我们的欢喜，我们的沮丧，取决于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成功与否，是得胜与否，还是失败，这决定了我们的情绪，决定了我们的欢喜快乐。但施行权柄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做神的过程当中，门徒开心欢喜的是这些，但耶稣基督叫他们的眼目转一下，看到的是你们必须与神有一个恩典上的联合。撒旦路西佛一开始他是拥有权柄，他能够敬拜神，他能够施行权柄，他能够带领天使向神敬拜，他是一个拥有权柄的人。但是这样一个拥有权柄的人之中失去了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我看到他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今天门徒拿了神的权柄， 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施行权柄，我们能够叫鬼服了我们，我们欢欢喜喜的回来，我们建立了神的国度。但是耶稣基督却说什么？鬼服了你们没什么好开心的，我在意的就是你施行权柄的这个人跟神有没有一个和好连结的关系。所以耶稣才会说，当这群人回来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撒旦这件事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一个施行权柄有能力事工得胜，对这件事情我们会欢喜。但神说更值得欢喜的一件事情，耶稣告诉我们更值得欢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这个人名字被记录在天上，是我这个人与神有一个恩典的联合，我与他连结的关系。所以未来在您的侍奉当中，不管您是在小家，不管您是在你的区里面，不管是您在教会，哪怕是你传福音，哪怕是你参与教会各样的工作，不要因为你的得胜，因为你的成功，因为你的侍奉有果效，你就欢喜了。会，我们会欢喜，但是让你更欢喜的一件事情，主啊，这件事情有没有让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更靠近？传道人最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整天在教会忙神的工作，但是与神不亲近。这是我常提醒我自己的一件事。有时候我忙碌到一阵子，忙碌到一种的状态，我可以那一个月都不读经，但我天天忙上帝的工作，就是在讲这种。我可以行异能，我可以赶鬼，我可以讲圣经，我可以让人觉知信主，但保罗说什么？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怎样？失落了，气绝了。哎呀，所谓所讲的就是这种，不在乎你在这教会做了什么，不在乎你在这工作上面占有极重要的地位，不在乎你的手上做了有多么一些成功的案例，乃在乎你每一天，你有没有想到我跟神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关系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有一天你会拥有权柄，小家长你是有权柄的人，区长你是有权柄的人，大区长你是有权柄的人，传道人我们都是有权柄的人。但是这个权柄当我们施行出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事工的得胜，哪怕是成功，哪怕是失败，哪怕是欢喜，哪怕是沮丧，都要一直提醒我一件事，我这个人一直有没有连结，连结，连结到神自己的本身。所以下一句话就是说，正当那时，哪一时啊？就是当门徒欢欢喜喜回来的时候啊，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正当那时。哇，圣经里面出现这句话，路加写下这句话真的不得了，三一神的出现了，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。看到三一神的名字了吗？啊，圣经里面没有三一神这一个名词，也没有这个形容词，但不过透过圣经的一些的原则，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耶稣感谢的是什么？答案在后面。因为后面是所以，因为他的感谢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什么？讲是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请问他说的，因为你将这些事，是哪些事啊？哪些事？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，这些事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这是儿子的位分，站在儿子的位分说，父啊，是的，你所说的都是的，你所做的都是是的，你所显明的都是是的。所以啊，我怎样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父啊，是的。那我们就要问，这些事是哪些事？什么样的事情会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？什么样的事会像婴孩显出来？什么事啊？我们刚读半天，哪些事啊？啊，你一定往前面找答案哈。其实答案是22节啦。这些事是哪些事？一切所有的就是这些事。什么事？ 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这句话就是这件事哦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，就是这些事。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这些事像婴孩就显出来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需要启示，读经很多人可以读到知识，但他读不到启示。有时候你读经读不懂，不是因为你笨，是因为你太聪明。你认为你可以去解释这个圣经，你认为可以去明白这个圣经，像聪明通达人，父和子就向你隐藏起来。可是当我们存着信心，单纯的相信，父啊，我要认识你，透过你怀里的独生子将你表明出来。阿爸父，求你将那主啊，求你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，让我可以真认识你。照着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父，是像一个婴孩的人才显示出来。所以每次读经的时候，每次祷告的时候，你要一直告诉自己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启示，我需要你的启示，我才可以认识子，我需要你的启示，我才可以认识父，我需要你的启示，我才可以在圣灵里面欢乐。要不然我的欢乐是取决于我的做工会不会成功，取决于我的做工会不会得胜，取决于我的做工有没有让人看见。我的沮丧是因为我做工失败，我的沮丧是因为我的工作受挫，我的沮丧是因为我的人际关系失和，我都取决于这些的事情。但是今天让我向你有一个像婴孩一样的心，我需要你的启示，而这样的一个启示，我才会真正的知道，我才会在圣灵里面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你就是在脱离一条什么知识善恶树的路，你正在走一条什么路？生命树的路。一切都是不再是凭借着自己的判断，自己的取决来去决定说那条路是对是错。你开始说，主，我不明白，我要你的启示，我要走这条生命树的路。你会要有这种的选择，你必须要有启示，要不然生命当中你所遭遇到的任何事情，你很难每一件事情你会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如果你走的是知识善恶树，这个好这个不好，那个对那个不对，哎呀，这个不错这个不好，哎呀，我被人家轻忽了，我被人家践踏，哎，我被人称赞了，我被人鼓励了，你就是活在那个感觉里面，你都走在知识善恶树里面。但今天你选择在生命树的道路里面，每一件事情对你而言都是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你所看待的都是与主联合的一种的关系的亲密，你不会因为事情而让你的情绪有所高涨或低落，得成功或得胜。你每一件事情都是，父啊，父啊，父啊，父啊，父啊，我感谢你。你每一件事情都跟父在连结。我现在这样讲，所以您知道什么叫做聪明通达人会藏起来，什么叫做婴孩会显出来，因为我单纯的相信，在我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人事物都是父你精心刻意爱的安排。哪怕是我今天受伤了，我今天被人冒犯了，我今天被人得罪了，我被人践踏了，我被人轻忽了，我都会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什么事情都连到神的那边了，你就不会去因为人家对你的恶待，人家对你的伤害，人家对你的践踏，人家对你的轻忽，你的情绪在这边有所高涨，情绪在这边有所低落，你会开始一直连接到，阿爸，谢谢你，这一定是你刻意的安排，这是你爱的安排。生命当中所遭遇的这些事，你既然已经把你交托给主了，你就应该要相信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阿爸，你都一直在阿爸父的手的当中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我们也在被交付在基督的手里面，不是吗？所以在那个里面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。我说，阿爸，常常让我知道你的儿子是谁。在这边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，主啊，求你愿意指示我， 让我有启示，让我可以认识父。所以在你每一天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，你才发觉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和盼望。你的孩子生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给他一个惊喜的 party？ 会吗？好，那讲很久以前了，不要讲那个。好，那为你的太太呢，你会不会在她生日的时候为她一个惊喜的礼物？很多太太没有点头啊，那我们先生要加油了哈。太太在摇头。爱的那种的给予，就是会有那种惊喜的礼物啊。所以有时候太太常会说，哎呀，你怎么都没有送给我惊喜的礼物，今天惊喜的礼物就是没有。我太太就说，你一点都不浪漫。然后可是后来再回想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主啊，你对我应该不会这样。你对我每天都充满着惊喜，对我充满着爱，对我充满着祝福，对我充满着期待，对我充满着爱的安排。所以我今天会跟谁讲话，我就很注意哦。有时候我走出门口，哎，蒙恩传道，我找你一下好吗？好，我就那边很专心的听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今天神刻意安排他到我面前要跟我说话，所以我就很专心听他在讲什么。听完了，好，虽然有点听不太懂他跟我讲什么，但是我会放在心里，因为那个是今天阿爸父要透过他对我说的话。今天我突然遇到了一个谁，他今天很沮丧，他今天很难过，我就知道，哎，这是阿爸父给我一个机会，要我今天要告诉他，你是被爱的，你要勇敢，不要沮丧，你在父的手中。我今天每一天的人事物，我都让我的灵去很敏锐的去谨慎的去知道，今天一整天都有父刻意美好的安排，我有没有一直活在他的美意里面。最后23到24节就不是对那70人讲咯，23、24节是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，是刻意的，对象是被限定的，是只对门徒说的。所以我们就应该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要知道这些话有一个重要性，有一个特定性，只对门徒讲。说什么？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告诉你们，从前许多先知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。这一段通常都在讲什么？不是讲现在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实践？教会时代才可以得实践。过去的先知，过去的君王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前头，第十章一开始讲的是什么？福音的传递，对不对？福音的传递到各城各乡去建立，耶稣教导他们，我们到这个地方若接待我们就接待，若不接待我们就怎样，跺脚，那平安就归于你们。耶稣教导这70个人要干嘛？建立神的国，建立天国，建立福音的国度。而这些事件在旧约的先知和君王里面是不知道的，而这些事件你们看见了，你们有福了。而这些事在新约的时代里面，在教会的时代里面被建造起来了，因为神诸般的智慧要透过教会彰显出来。所以那就是谁啊？我们呢？就是我们呢。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啊，在先知当中没有一个人大过比施洗约翰的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然后后面那句话说什么？然而在天国里面都比施约翰还大。那是怎么讲这句话？什么意思啊？原来在过去的先知，在过去的君王里面，他们认识神，他们明白神，他们知道神，他们是先知，他们是君王。但是在天国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拥有个极独特的位分，就是我们成了神的圣殿，神的安居之所，圣灵可以内住的一个人。我们在天国的地位里面大过亚伯拉罕，大过大卫，大过任何的每一个先知。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的伟大，而是因为我的里面有圣灵的内住，我的里面有神的内住。所以我这个人就是神的安息之所。当我们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彰显神的圣殿，我们就是神的自己的荣耀的彰显。所以当然在天国里面的大过先知施洗约翰，这就是我们。所以你的位分有多重要，而这些事件要在教会时代里面才得以被实现。所以路加福音结束之后呢， 我们会一卷一卷一卷的再查读下去。每次早祷来的时候，带着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节一节的看，不是只有当天的导读会解释，我会把那一整章的来龙去脉稍微说一下，更让我们专注到这个经节里面的核心价值，好吗？好吗？我们一起进入到圣经里面的丰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相信我们只要扎根的去读圣经，鼓励你的小家园上网去听，区长鼓励你的小家长上网去听，我们进入到这话语的奥秘的里面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一天比一天还要更刚强。在末后时代完全被没有的时代兴起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一个预言，圣经给我们应许，将会有许多人来抓住我们想要认识神。那个时候你里面会有话语的丰富，你里面会有对主的认识，你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启示。那个不是说读经读得多就懂的，你里面有一种启示，是你将话语解开，使与人通达，人就能够明白，哦，这是神的自己。阿们。我们请站立起来，我们祷告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们祷告的是主，不管我做任何的工作，或成功或失败，或得胜或欢喜或沮丧，我祷告一件事，任何事情都叫我的心时刻的与你的恩典联合在一起。我要知道我的名是被记录在天上的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来祷告，主啊，从今天开始我要有启示，我要有启示，我读经的时候要有启示，我侍奉的时候要有启示，我的生活里面要有启示，我不要只有知识，我要有智慧，我要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的说话有智慧，我的行事有智慧，因为在我的里面有神给我的启示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来祷告，主啊，父啊，让我更认识你，我要更认识子，我要更认识父，因为我知道当我越认识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有福的。过去先知君王不明白的，我现在都明白，因为我要认识子，我要认识父。我们祷告三件事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件事是祷告什么啊？与天父，与父的恩典连结，我们的名是记录在天上。第二个，你要祷告，你要有什么启示？你不是只有知识，你要有什么启示？第三个，你要有什么更认识，更认识子，更认识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，请。